主啊，我们真感谢你，你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但今天早晨，你借着圣灵把你钉十字架的那个影像再次火化在我们面前。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你怎样为我们受苦，也让我们看到你受苦的时候你所彰显的荣耀。就愿主你吸引我们，再次把盼望、把你的爱来带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求你赐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棕树节，也就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人真是他们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因为他们知道所盼望的弥赛亚终于来了。他们觉得这位耶稣，这位先知，就是要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帝国的这位君王，所以他们在那里非常的欢喜，哎，欢迎他。那就是今天棕树节纪念的。但是今天再到了礼拜五以后呢，就是变成那个受难节，我们的主耶稣就被弃绝，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日子。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主日虽然是棕树节，但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受苦也是相当合适的。那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要从33节呢，我们要思想到55节，因为经节很长，所以我想我们就读一段，那我来讲解，我们一起来思想一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38节。啊，我们这样，对不起，请弟兄先读一节，那姊妹读一节，我们整齐来读好吗？弟兄们请。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定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上有一个孩子，他是在我这里，这是犹太人的王。好，谢谢。好，我们就先读到38节哈。我们先读到这里。他们把耶稣带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独楼地，就把主耶稣钉在那个地方。那圣经讲我们的主耶稣好像羔羊，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们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血淋淋有血有肉的历史的事实。而且他们另外带了两个杀人犯，是强盗，把他们带来跟耶稣一同的处死，一个钉在左边，一个钉在右边。那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53章12节讲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的主耶稣虽然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被钉在中间的十字架上，不管怎么样，他在中间的那是最大最尊贵的。请注意，那个时候犹太官府犹太人是怎么样来嘲笑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们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如果是神所拣选，他如果是基督的话，那么可以救自己吧。所以你看，犹太人定他的死罪，那个罪名是什么呢？他承认他自己就是那位基督，所以他是亵渎神，是该死的。那罗马兵丁如何来戏弄他呢？他们上前拿醋给他喝，他说，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所以罗马政府定他死罪的罪名是什么呢？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是什么？闹革命，那也是该死的。那弟兄姐妹，为什么犹太人跟罗马政府会这样来嗤笑他呢？因为根据他们的推理，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他绝对不可能是上帝所拣选的弥赛亚。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他绝对不可能是上帝所拣选的、所高立的君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在问为什么 如果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基督，如果是他是上帝所高立的犹太人的王，他怎么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脱离这个十字架的苦难跟死亡呢？他们不觉得这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弟兄姐妹，对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有答案。主耶稣他自己不能救自己吗？主耶稣他不是不能救自己，他是选择不救自己。大家记得在客西马林园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还有十二营多的天使在天上等待着他的命令，要为他效力来救他脱离那些，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主耶稣不是不能救自己，主耶稣是选择不救自己。主耶稣选择不救自己是为了拯救我们全部的人类。主耶稣他选择他不要救自己是为了要救你，为了要救我。他选择不救自己是因为他爱你，他爱我。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钉十字架说，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对世界上的人，他们实在不了解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会相信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掉的死囚犯呢？他们不能了解，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8章18节所讲，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什么？神的大能。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第34节，当下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他讲了7句话的第一句话。当人可以用最狠毒最残酷的方法来对待主耶稣的时候，当他们把主耶稣这样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为那些要置于他死地的人来代求，那个是一个上帝儿子的反应，这不是一般人的可以反应出来的。他们在那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很难想象，大家有没有在那 Passion 那个电影看过，那些罗马兵丁啊，用锤子这样切下去，每一个钉子这样钉下去的时候，我很难想象那个痛彻肺腑那种伤害。但是主耶稣对着这样钉他人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人的确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保罗说，这智慧这世上有钱有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饶恕仇敌的一个榜样，主耶稣饶恕那些伤害他甚至杀害他的人。那弟兄姐妹，其实饶恕哈或赦免是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见证，因为每一次当我们愿意饶恕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把主耶稣他的爱他的荣耀就这样彰显出来了。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做的事，一个天然的人不可能，人家伤害你的时候你会愿意爱他还饶恕他甚至来为他祷告。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被钉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我愿意奉主耶稣的名问你一句话，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在内，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你的过去曾经有任何人伤害过你、羞辱过你、出卖过你、抛弃过你？他给你的伤害跟羞辱，那个痛苦是这样的大，以至于你到如今你还没办法来赦免他。有没有这样的人？甚至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他怎么伤害你？今天我要奉主耶稣的名，请你把这样的痛苦、这样委屈、被气绝的痛苦、伤害的痛苦交给主耶稣。你愿不愿意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时候跟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跟随这位钉十字架耶稣，我们要说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他们在伤害你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也是伤害我们的天父，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愿意这样赦免他们？你愿意这样赦免饶恕你心里曾经得罪过你、深深的伤害过你的人？你愿向我们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愿意这样赦免他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心灵归靠联合在一起，我们会得到真正的自由释放跟那个医治。这就是上帝的大能会借着你，你会完全得到释放跟自由，你愿意吗？第二段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3:39-43，请我们一起读，这次我们一起来读。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犯人，其实是反映出说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主耶稣两种的反应，一个不信他，一个相信他。虽然我们不像被钉十字架那些犯人，他们马上面临一个紧急的死亡，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同样有一个命运是面临什么？面临死亡的命运。我们同样的，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逃得掉。我们跟同钉十字架的犯人一样的，只是我们不知那个死亡时刻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也跟那两个同钉十字架人一样的，我们必须对主耶稣做出一个判断，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抉择，到底你相信主耶稣吗？你相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那个同钉十字架有一个犯人，他就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跟救我们吧。那么他跟祭司跟众人文士一样的，不相信主耶稣，讥诮主耶稣，他把主耶稣当作什么呢？当做一个在政治斗争里面一个失败者，一个软弱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过是一个死刑犯被钉死而已。他们觉得他是很失败的。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对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的看法怎么样呢？耶稣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呢？那么第40节，另外同钉了十字架，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良心发现，他觉得他自己罪有应得，他被钉死是应该的。但是他看到耶稣，他说这个人一件坏事都没做过，他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就向主耶稣就祷告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个非常伟大有信心的祷告。你想想看，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都已经快死了，他怎么可能会德国降临呢？我相信是圣灵开他眼睛，让他看到基督将来的荣耀。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显出他的荣耀，他是君王，他是一个受苦的君王。他说，耶稣啊，你德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被人讽刺，被人嘲笑，这样苦待他，主耶稣一句话都没讲。可是当这个罪人，这个坏人向他呼求的时候，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就向他说出安慰跟盼望的话。主耶稣就讲出了十架七言的第二句话。主耶稣怎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面。这句话呢，是当时中东的国王呢，他对那些来访的宾客哈，一个非常尊重，一个邀请。他那一天呢，可以跟他到他的皇家的公园里，皇家的花园里面，不是公园，花园里面陪他走这么一趟。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尊荣的一个邀请。那这是主耶稣对这个愿意相信他的坏人所发出的邀请。那你想想看，对一个垂死人，他给他何等大的安慰跟盼望。一个最没盼望的人，主耶稣带给他盼望，在最痛苦临死之前。这世界上多少人临死的时候，他们愿意相信耶稣，主耶稣说，你今天同我在乐园里面。主耶稣把安慰盼望来带给他。 那么乐园在哪里？我想没有一个人清楚到底乐园在什么地方。那有一些神学家他相信乐园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死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去到那个地方，当主耶稣再来之前会去那个乐园。那使徒保罗也曾经说他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上面去，他进了乐园。哇，他一个感觉，他说我如果离开这个世上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那多好啊。可见那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很难想象。那一天呢，主耶稣就对这个愿意相信他这个犯人，这个十字架的死囚犯，就跟他讲说，你今天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那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会不会觉得这很不公平？这个人一生做尽坏事，可能杀人放火杀了人，那么他在十字架上一悔改，那就得救，就进入乐园了。那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做了很多善事啊，他行为比这个强盗好太多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得救？哎，我们觉得我们为那些人打抱不平，是吧？那弟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标准，我们用人的行为来比较。其实在上帝的眼中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的义行在上帝的面前好像破旧的布一样，我们的义没办法弥补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所以从这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个犯人得救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得救跟他一生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一个人是不是得救呢？关键就是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做他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成全的救恩，主耶稣流血的功效。只要你接受你就得救，跟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假使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行为能够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得救的人的话，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为我们受苦受死在十字架上呢？主耶稣受苦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你相信吗？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拯救你，为了爱你，他流血来洗净你的罪。我们真是赞美神，即使耶稣在受苦的时候，他仍然对人说出安慰跟盼望的话。第三段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九节，我们请一起读四十四到四十九。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看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当主耶稣他断气之前他死的时候，那发生了两件超自然的神迹。第一件事情就是遍地都变黑暗了。四十四节说什么？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正午到深出是什么时候？就是十二点钟到三点多这段时间，那遍地都变成黑暗了，都看不见，那个是超自然的现象。我相信那时候所有在场的所有都被吓坏了，完全被爱。最亮的时候，太阳正最亮的时候竟然变黑了，变成黑色的太阳啊，整个变黑暗了。那有人讲说，那个可能是有人来解释，那个可能是日全食吧。但弟兄姐妹，那个解释不正确的，因为犹太人那时候正在过逾越节，过逾越节的时候是月亮正圆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日食的现象。那圣经这里讲说日头变黑，就是日头变黑，将来有一天日头还要变黑，我们的神要来审判，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日头整个变黑，日头变黑，遍地都变成黑暗了。你说黑暗是代表什么呢？黑暗当然一方面讲到黑暗的权势，黑暗掌权，但是黑暗一方面也讲到上帝愤怒的审判。 那天上帝的愤怒的审判临到了全地，尤其是临到主耶稣他的身上。我相信那天是个象征性的，但是真正的那个神的愤怒审判是临到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是一件非常，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黑暗的时刻。难怪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那是最黑暗的事情。义的代替不义，没有罪的无瑕疵代替我们这些有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连日头都要变黑了。那我也想到历史上曾经发生这样过的事情，在出埃及记，你记得当耶和华神降十灾给埃及的时候，第九个灾是什么灾？黑暗之灾。那个黑暗遍地黑暗，那个黑暗似乎可以摸得着一样。过了第九灾以后，什么是第十灾呢？杀长子之灾。所有埃及地的长子都被灭命的天使击杀，除了以色列人，他们用羔羊的血涂抹在他们门框门楣上的话，他们长子可以不用被击杀。为什么他们长子可以不用被击杀呢？因为他们有被杀的羔羊来取代他们。而当我们看见这个被杀的羔羊，其实是个预表，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被杀的羔羊。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上帝可以赦免我们，不是廉价的，乃是重价的，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被死在钉死在十字架上，重价的。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他为我们被杀献祭。最后主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那么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了一句话，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那这句话其实是引用诗篇三十一篇的第五节。诗篇三十一篇是大卫王他遭受极大苦难的时候，他向上帝来呼求，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求着公义的神能够来拯救他。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是个极大苦难之中向神的呼求。弟兄姐妹，十字架是人对主耶稣最不公义最黑暗的一个审判，但是在那个最不公义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的主耶稣把他自己交托那信实的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那个百夫长一看到主耶稣他死的情况，他看到整个大自然变黑的，他动了敬畏的心，他把荣耀归给神。他说，这个人真的是义人的，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不可能是大声能够呼喊的，这也是个神迹。他看到主耶稣这样受苦，没有一句怨言，反而流露出来就是爱跟赦免，哪有一个这样的人呢？这个百夫长就把荣耀归给神，他说这个人真是个义人。传说里面后来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也成了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众人什么样的反应呢？众人都怎么样？看见所成就捶胸回去。什么是捶胸？弟兄姐妹，很苦恼，很懊悔，自己责备自己，因为上帝让他们看到一件事情，你们把这个义仆钉在十字架上是犯大罪，是得罪神的事情，整个天地都变黑了，也是给他们一个警告了，一个信号。因为上帝的愤怒要临到那个地方，为他们把这个无辜的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个极大的罪。主耶稣在那里，他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义人，犹太人可以欺压他，把审判夺去，借着无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主耶稣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按着公义审判人的父神。虽然人家把他钉十字架，但是后来彼得说，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所以彼得后来写书信的二章二十一节，他劝我们说，因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弟兄姐妹，假使我们为了跟随主哈，被人受到人不公义的这些判断的时候，论断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啊。我们情况再黑暗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交托给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的父神，因为他必定拯救我们，他一定为我们伸冤。真的，最终的这位审判者就是我们的天父。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发生第二件什么神迹呢？就是殿里面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是非常大的，在圣殿里面，那个希律王所建的圣殿里面，那个幔子是很大的。据说那个高度有60英尺，宽度30英尺，厚度有10英寸，四个英寸，那是很厚很重的。那听说要把这个当时要架上去的时候，要动用300个祭司啊！你想那个幔子是多大的，多坚固的？但是那一天主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不是人从下面撕裂的，人也不可能这样撕裂，听说2匹马拉都没办法拉得动，而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这是上帝他自己奇妙的作为。那个殿里面的幔子，它是不是保护上帝的？它是保护人的。你知道那个幔子平常都在那里，没有人敢进去，也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每一年在 Yom Kippur， 就是在大赎罪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到施恩座前，弹在上面为人赎罪。除了那一次以外，没有人敢进去，也不能进去的。谁擅敢进去就会被击杀的。所以你看，在人跟神之间有个幔子隔在那里，人不可能进到上帝的面前，一个有罪的人不可能来亲近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的。一直到那一天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是上帝他自己把它撕裂，从此开了一条这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是借着耶稣的血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上帝面前，能够来亲近他。今天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能够亲近神，乃是因为耶稣的血，他是把这个幔子列为两半。这个幔子圣经解释就是他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血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来亲近我们的阿爸父神。人跟神中间从此有了和好，人可以借着耶稣进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全宝贝的救恩，我们真是要把感谢赞美献给这位被杀的羔羊。阿们。赞美主，他断气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最后我们一起读第50节到56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感谢神啊，他在这里安排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这个人路加说他又良善又公义啊，他是个义士哈。他说众人所谋的他并没有服从。那我们从别的福音书也知道，这个约瑟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只是因为他害怕犹太人呢，他就暗暗的做门徒。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也是暗暗的做门徒。我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因为怕家里人，我也是暗暗的做门徒，很怕他们。那这里有个人，他秘密的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犹太人公会在那里定耶稣死罪的时候，他说没有服从。那也许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公会，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他拒绝去参加，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当耶稣死的时候呢，他反而表现出对主耶稣那个信心的勇气来。主耶稣的死让他没有办法再沉默下去了。主耶稣的死让他必须公开的表态，因为他必须处理耶稣的身体，他爱耶稣。那么为这件事情他付出了代价。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想看啊，他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去求耶稣的身体。根据罗马的惯例的话，被钉十字架这些 死囚犯是不准埋葬的，只能把他们丢到外面城外那个垃圾堆里面去或垃圾堆里面，让飞鸟让走兽来吃他们的尸体。所以这个是违反那惯例的事情。再说啊，那时候比拉多一定那时候刚吃了这个犹太公会一个闷亏啊，让他做一件杀害无辜的这种亏心事，他心里可能还恼恨这些恼怒这些犹太公会，真是摆了他一道。在这样的时候，约瑟本身是71世里面的一个，他是公会里面的一个，他去求，而且圣经讲那个求啊，就像起开那个乞讨一样，低声下气去求啊，求这个巡抚把耶稣的身体来赏赐给他。加上还有一点，因为他这样公开表示是为耶稣去求这个尸体的时候，你想公会人会怎么想？他冒了一个险，他有可能就被革职了，因为他不服从嘛。公会的决定是什么决定的？耶稣他是亵渎神，是该死的，那你现在竟然去为他，你好像去跟随耶稣一样，你跟我们打对台。弟兄姐妹，他也是冒这样一个险，而且呢，第53节说，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面，那里头从来没葬过人啊。那取下来这个，按照这个动词分析看起来的话，很可能约瑟他亲手把主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你说一个人怎么有可能一个人做到这？门徒都跑掉，男人都跑掉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姐妹还勇敢一点。那我们从另外的福音书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也是秘密的做门徒的人，年高德少的，在夜间里面偷偷去看耶稣是谁？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用香膏，他们两个一起就用细麻布把耶稣的身体裹好，把他葬到自己的坟墓，把坟墓自己坟墓让出来，让耶稣能够安葬，这也是很昂贵的代价。所以你看约瑟他为了主耶稣这个已经死去的人所付出的是何等的一个代价，但是他为了主耶稣的尸体，他必须他必须这么做，他是个义人。但是当你想想看，当你用你的手触摸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你变成一个不洁净的人。那时候在审判的是公会人都不要进去，不要进去衙门，因为他没有守逾越节，这个人他摸了耶稣的身体，他变成不洁净，他不能过逾越节。弟兄姐妹，他实在是爱耶稣啊，他爱耶稣，他宁可放弃那个过节那种安逸跟享乐，他不能不这么做，他爱耶稣，他那天必须表态，主耶稣的死让他化暗为明，主耶稣的死让他有机会来爱主，为主摆上，来服侍主，但是他服侍的是已经死去的耶稣。那请注意啊，他这么服侍主耶稣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耶稣会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你说这样投下去这么大的资本，这么大的代价，血本无归啊。难能可贵，难怪圣经讲说他是良善公义的。那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主呼召你来为他摆上去的，你为他的花卉只是送葬，你一摆上去以后收不回来，就像玛利亚她用香膏膏下去，甚至说多枉费，这些钱可以来支持宣教组织啊，多做多少善事啊，帮助穷人，浪费啊！但是他就愿意为主的缘故，他就这样浪费，不只是为主耶稣浪费被人讲话，甚至有人怪他，会怪他说你做这样的服事是不服权柄，你不服公会的权柄。那你看你愿不愿意呢？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你愿不愿意主耶稣花费人家所不了解的，为爱他的缘故？主耶稣被安葬的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他们只好赶快的把主耶稣的身体葬在坟墓的里面。那些妇女啊，是主耶稣被安葬的见证人。那很有意思，这里提到安息日，最后提到安息日， 安息日。圣经第一次讲安息是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神六天创造万有，创造人，创造完以后第七天他说他歇了一切的功，就安息了。但是这个安息因为亚当跟夏娃的堕落已经被破坏掉，所以我们的神他必须继续的做工，他没有安息。主耶稣有一次对犹太人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的神不断的动工，不断的做工，因为他还没有安息，除非他把我们这些堕落人重新拯救过来。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安息呢？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他断了气，到他死了，他说成了，被安葬在坟墓里以后才真正的安息。那一天圣经讲到这些妇女按着诫命就安息了。当然救恩不停在这里，下礼拜我们会讲复活节，讲到主耶稣他的复活，那个救恩才是完完全全的被成全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安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心里有安息吗？你心里有安息吗？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还被控告，心里还有罪呢？你是不是还觉得我这个救恩真坏啊，真败坏，我还在那里痛苦挣扎？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主耶稣，他的血已经洗净我们所有人的罪。今天我们到上帝面前来，没有一个应该被定罪的，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耶稣是不是为你死了？没有人能够控告你， nobody。 我们那个人真糟糕，怎么办呢？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已经埋葬了。我们再仔细看，我们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同埋葬，我们的心可以安息的，因为上帝已经说我成了，就已经做成了。所以你心里有安息吗？弟兄姐妹，感谢主，他的安葬也带给我们安息。但愿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